去，谢谢。
好的，各位投资者大家早上好，我是国金证券期货分析师徐慧雄。今天呢就是汇报一下几个酒系的一个产品的对比啊，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最近大概就这个一两个星期啊，就几个旗舰的酒系陆续上市，然后市场关注度呢应该说也非常非常高啊，然后这个就是应该这个也可以说是这个今年的重头戏啊。然后昨天呢两个今年最受关注的车型上市，一个是蔚来的这个 ES9， 一个是问界的全新的 M9 啊。然后昨天这两个上市，再加上5月15号的这个理想 L9， 再加上上周的小鹏 GX， 所以呢今天就是汇报一下我们对于这四个车型的一个看法对比，以及他们的一些产品本身的情况啊。那两个部分，第一呢就是也简单这个分享一下，就是这四个车型各自的一个核心的卖点或者核心的特点，然后第二部分呢我们再对比一下这四个车型啊。然后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四个车型各自的卖点。上次标会我们也分享了这个理想 L9 啊，或者理想 L9 的这个 Linis 的一个产品特点。今天呢就是首先先说一下这个，聊一下这个蔚来 ES9 啊，就是昨天晚上上市的这个这个应该说是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这个蔚来 ES9， 然后昨天晚上这个蔚来股票也大涨。那我觉得它的核心卖点几个方面啊，第一就是这个车它是作为一个这个纯电 SUV， 应该说是这几个酒系里面这个就是这个或者三个50万以上的这个酒系里面，它的这个就是最大的特点其实就是在于它这个空间啊，因为它是纯电，主打纯电，因为问界 M9 理想 L9 都主打混动啊，然后蔚来 ES9 主打纯电，那纯电其实它有很大特点就是这个空间，这个空间除了纯电带来的这个包括前备箱对吧，这个非常大的200多升的前备箱，然后还有一个这个包括这个后备箱啊以及下沉空间，那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车本身的尺寸是非常大的啊，这个车尺寸接近5米4啊，这个当然是这个车长的比那个这个问界 M9 的这个 Ultimate 这个版本要稍微小一点，但是呢它的车宽啊是这个是几个酒系最高最大的，然后呢它的车长其实除了刚说的问界 M9 这个 Ultimate 版本之外，它也是车最长的啊，所以它这个车的空间作为这个就是车内的这个空间乘坐空间是非常非常充裕的啊，包括第二排第三排，所以总结一下就是蔚来这个 ES9 这个第一大卖点就是这个空间的确非常大，包括乘坐空间包括储物空间啊，可以这么讲它是这个所有酒系里面这个储物空间最大的啊，乘坐空间也是，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内饰大家也都看到，这个内饰非常的豪华非常的行政啊，这个就是这个应该说配置是各种各样的配置都有啊，这个做的配置非常非常多，包括说这个26项电动调节的零重力座椅啊，包括它这个还配备了这个足底按摩啊，然后也包括它这个 LC 的调光玻璃啊，这个当然这个其他几个酒系也有啊，然后还有它这个行政中岛独有的移动衣帽间啊独有的，然后专属的车载视频会议系统，还有它这个独有的这个专属的磁吸茶台啊，这个就在这个在车内喝茶磁吸茶台啊，还有就是这个它这个整个车的音响系统也非常好，47个扬声器，所以整个内饰应该说是可以这么讲，就是我们认为蔚来 ES9 这个车应该是把这个内饰做到了这个豪华度做到了极致啊。除了这个之外呢，就是它的这个天行底盘啊，因为这个天行底盘之前呢是用的 ET9 这个上面，这个评价也非常非常高啊。它这个是这个应该说核心的卖点就在于这个全主动的悬架啊，48伏的这个全主动悬架啊，它这个48伏相比于这个800伏呢，其实最大的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响应的速度啊，或者调节的频率非常高的，响应速度非常快啊。就是它是跟这个800伏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整个车身的这个减震啊，包括它的俯仰侧倾的抑制都用了同样一套主动悬架系统，这个跟800伏不太，800伏其实它主要是用来抑制俯仰跟侧倾啊，然后它的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减震其实是有空气弹簧来完成的，所以它这个是总体来讲这个48伏的确还是体验上的确相对还是非常好，那除了这个极致的这个侧倾可能没有就这个或者说极致的举升力没有那么大，但别的在体验上应该非常做得非常好啊。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这个后轮转向，所以导致这么大一个接近5米4的一个车，它的转向半径只有5米4左右啊，转向半径非常小。所以总结，当然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就是蔚来特有的换电补能体系。所以总结一下 ES9 这个车核心卖点，第一空间，第二内饰非常豪华啊，然后第三它这个天行地盘啊，就是这个操控包括乘坐都非常舒适啊，操控。驾驶感受非常好，乘坐也非常舒适啊，然后还有就是它这个补能体系啊，所以总的来讲就是蔚来的 ES9 昨天包括昨天发布的这个价格比预售价也便宜了这个3万块钱啊，此前其实还公布了这个免息的 这个优惠政策，所以整个这个车从综合产品力来讲非常非常强，然后这个性价比也非常高啊。然后再简单说一下这个昨天下午这个全新一代问界N9的这个情况。那这个首先它这个几个核心卖点，我觉得几个方面啊，车架、座舱、底盘、内饰这几个方面。这个智驾呢，就是这个首当应该说这个华为的首创的这个6G光雷达矩阵啊，然后还有它的这个之前已经发布的这个896路这个896线的这个双光路这个激光雷达啊，所以这个呢就是本来就是华为的这个核心的优势啊，然后这一次就是更加的强化。然后第二个就是座舱，座舱这个可能跟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之前的这个整个华为的这个座舱或者这个车机其实应该说体验在行业里不是特别领先，其实啊。就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但是你用了华为车，你肯定知道。但这一次呢，就是这一代的鸿蒙座舱啊，或者小 E，其实这个应该是提升非常非常明显。昨天这个李总在发布会上也提到啊，这一代座舱做得非常好，然后车机流畅性提升50%以上啊，还有搭载了全新的这个小 E 智能体，才能主动的去深度的理解你的这个深度的理解你的这个想法以及你的这个意思啊，小 E 智能体。然后这第二、第三呢，就是这个底盘。啊，这个底盘呢，这个一个新增的一个非常大的亮点在于这个它也使用了这个跟理想 L9 Linde 上一样的大幅的主动悬架啊，包括这个道路疫苗2.0的技术，就是这个呢，这个之前应该说是问界上没有的，所以这个是一个新增的东西。这个当然这个需要50000块钱选配啊，这个对底盘的这个操控应该说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加持啊。然后这个是第三、第四呢，就是这个内饰，应该说这个在这个华为的鸿蒙的这个高端车上，内饰一直是一个很大的亮点。啊，然后这一次还新增了一些东西啊，包括这个健康的座舱啊，这个主动这个全主动的质量系统啊，然后还有就是其他一些细节上，比如说这个全主动的追光灯啊，这个也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东西。然后还有就是这个全车300零重力座椅啊，所以整个内饰呢，就是应该说像这个华为之前一样的这个豪华啊，这个一脉相承的。对，所以总结一下，问界N9这个车，我认为在这个智驾、座舱、底盘、内饰啊，这个内饰的豪华程度，我认为是仅次于这个未来的 ES9 啊，都相当的豪华。然后这个是它的核心卖点。所以总结就是底盘智能加这个内饰啊，然后但是总体这个价格呢，就是跟预售价应该说相比差的不多啊，跟预售价相比，这个价格应该是这个价格降了1万，但是呢多了2万块钱的这个权益啊，别的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所以这个问界N9这一次的主销其实跟那个蔚来包括理想其实还有所不同啊。问界N9这次主销价格应该是在60到80万这个价格区间啊，所以比之前的这个上一代的这个车型，其实价格在又往上这个上移了大概10几20万。对，所以这个其实应该来讲，就今年这个9系其实跟大家想象的还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啊。然后最后再简单说一下小鹏 GX， 因为这个上周已经上市了，我们这个之前点评已经发过啊，我觉得它的这个核心卖点啊，就简单说这几个。第一呢，就是智驾，大家都看到了 V2.0， 包括这个内饰啊，这个内饰其实跟其他的9系相比呢肯定要差的，但是呢就是它在35万这个价格带还是比较有特色，比如说它这个智能的调光玻璃，对吧，这个35万这个价格带唯一的啊。然后包括这个驾控搭载了这个后轮转向啊，然后这个全系标配这个后轮转向，这个5米接近5米3的车长嘛，转向半径5米4啊，然后还有就搭载了这个线控转向啊，在这个掉头啊，在一些这个泊车这种场景上会相对比较方便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还有这个空间啊，尤其这个第三排座椅翻折，这个下沉空间啊，这个很有用，这个也是之前小鹏X9上所有的这个功能啊。然后除了这个之外，就是我认为最大的卖点就是它是其实是35万这个价格带里面唯一的这个啊主流纯电车型。大六座的纯电车型，唯一的主流大六座纯电车型，所以这个我觉得很重要啊。所以我们看到它那个配置最多的其实就是纯电版本啊。所以这个总结一下小鹏GX核心卖点：纯电、智驾、内饰、驾控、空间，大概就这几个方面啊。尤其其实最核心的竞争力可能在于它的这个35万的这个价格啊，虽然它跟别的旗舰的九系相比呢要差一点，但是它这个价格是非常有竞争力啊。所以最后理想这个上次已经聊过，我们再简单这个回顾一下啊，理想的这个核心优势。内饰就是这个内饰就包括这个4个零重力座椅，对吧，菱形的座椅头枕音响，然后这个还有就是这个29处的这个温暖皮革，就是它可以加热地方非常多，包括扶手啊，包括头枕都可以加热啊，然后包括移动气垫皮，对吧，然后就是内饰，然后还有理想的智能交互，包括智驾，包括8397的座舱，这个是唯一的，然后包括车外的语音交互，对吧，理想还有一个底盘操控5C超充，所以这个是理想的卖点。所以总结一下呢，就是以上的就是4个车型各自的这个核心卖点。那总结一下，就是 就是用一句话说一下这个不同的车型。那先说这个蔚来 ES9， 蔚来 ES9 这个应该说核心就在于这个极致的豪华啊，极致豪华内饰，极大的空间以及强大的操控，空间、内饰、操控啊，是这样一个定位。然后那个问界 M9，我觉得这个最大的定位可能在于，这个就是除了智能化之外，在于这个高端的豪华的品牌。因为这一次的从价格上来讲，就是已经是跟这个蔚来啊，包括跟这个理想，其实已经拉开了很大的差距。所以问界 M9 的第一大特点其实在于高端，其次智能化、智能啊，第三是豪华内饰啊。所以问界 M9 这个特点是这样的。然后理想 L9 其实还是理想 L9 这个最核心，我知道就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智能，第二个是舒适。啊，智能舒适，就是它这个内饰明显一眼看上去没有那么豪华，但它其实很舒适，就很多细节很有这个，应该说是体验上会比较好。尤其我刚讲那个这个一个典型的代表，就是这个29处的温暖皮革，就车这个整个车上很多这个加热的地方，对吧？然后小鹏呢，其实我认为就是一个超高性价比的这个9系啊，所以这就是几个车型的总结。然后这是每个车型的总结，最后呢就是简单几个车型做个对比吧。然后我觉得一个结论啊，就是。这几个九系呢，其实小鹏其实这个应该说比较这个应该是独一档的存在，因为它35万，别的呢基本上它是在别的基本都在这个45万到这个80万之间，所以小鹏呢我认为是独一档啊，所以这个是单独的存在，所以它其实应该这个目前看这个大家也看到小鹏这个订单也非常非常好，对吧？然后如果说另外三个九系，蔚来 ES9、问界 M9、理想 L9，这三个呢的确其实是存在很大的互相竞争关系，就非常明显的互相竞争关系，但是其实也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化啊，你比如说从价格来讲，蔚来这个大部分人都会选择租店啊，虽然你每个月需要花1000块钱，这个1100块钱的这个租店的服务费，但是呢，你的这个购置的价格45万啊，如果你就把这个租店的这个服务，假设就按照5年去算吧，这个大概你这个整个生命周期可能花的价格大概是50万多一点啊，你花的这个价格50万多一点啊，这个其实跟理想应该说差不多，但是比问界还是要便宜的，比问界 M9 便宜，所以蔚来主打50万级别的这个纯电啊，然后问界主打60到80万的混动，理想主打40到50万混动，因为我们知道理想还有个 Ultra 版44万，对吧？那这个44万加那个这个Limited的50万，所以它是40到50万，然后蔚来呢大概在50万的纯电，理想是40到50万的混动，问界呢60到80万的混动，所以这个各自定位在价格定位上都有所不同，然后产品侧重点呢也其实也有所不同，比如说问界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主打这个。应该说是智能加上奢华的内饰啊，奢华内饰加智能，然后蔚来呢，奢华内饰加操控啊，奢华内饰加操控，然后再加一个纯电。理想呢就是主打舒适加智能，所以这三个从总体产品定位上还是存在不同的啊，这个是一个。然后最后一个简单的总结呢，就是销量展望或者说一个销量的总结，就是这三个车其实产品定位有所不同，并且处在这个40万以上价格带啊，40万以上其实。整个中国的市场其实还是比较大的啊，我这个因为这几年其实是这样，就是这几年这个高端车的这个量其实也是在掉，但是呢整个四双也是。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啊，中国至少一年大概是有这个70-80万以上的这个70-80万以上的这个市场容量啊，所以就是。我们认为还是容得下几个这个高端车型，包括蔚来、问界、理想，当然还包括之前的理想这个极客的 9X3X 啊，所以接近百万级别的这个市场容量啊，接近百万级别市场容量，我觉得是容得下几个这个高端车型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对于这几个九系的一个销量的在这个大的一个判断，就是他们定位有所不同，并且面向市场容量还比较大啊。最后为销量展望，我们觉得这三个车啊，就是蔚来、问界、理想这三个车的稳态月销量大概率都会在5000以上。啊，大概率都会在5000以上，但是其实这个应该说这个利润是不一样的，这个问界这个利润应该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毕竟这个价格带比较高啊，60到80万，你整个选装完这个 Ultimate 版其实大概有80多万啊，所以这个利润一定是非常高的，所以同样可能都是5000多万的这个5000多台币的销量啊，但是你这个利润是不太一样的，对，然后这里面我们觉得这个蔚来的销量这个首销期的订单蔚来应该是最多的啊，我们估计首销期。就一周或者首销期的一个月之内，蔚来的订单应该是最多的啊。然后从稳态来看的话，因为就是这个稳态，假设这几个车型6个月之后不改款的话啊，大概率可能蔚来的销量也会要相对是最高的啊，都是5000以上。 我们排序可能是比较倾向于认为未来最多，然后其次问界，其次理想，但是大概率这三个车都会到5000以上。然后理想呢，其实大家可能还是有些质疑，是能到5000以上，我们觉得可以的。很大的原因就是理想的这个 Ultra 版其实还没有完全发力啊，这个定位还是相对便宜一些，所以呢就是这三个最终的这个销量啊，我认为都在5000以上，但是呢各自的价格包括盈利也有所不同啊，所以呢这个就是关于这几个这个九系的一个这个观点分享了。那这个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汇报这么多，如果各位投资者还有什么问题欢迎这个大家在私下跟我们联系啊，谢谢大家早上时间，谢谢。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